他在三具尸体旁边吃喝了整整两天。
He ate and drank beside the three corpses for two full days.
什么样的矛盾？
What kind of contradiction?
让他对母女三人痛下杀手。
Let him kill the mother and her three daughters.
伪装的快递员缜密的作案计划是感情纠纷还是一厢情愿的妄想？
The disguised courier meticulously planned his crime, whether it was a love triangle or a delusional fantasy.
而这一切竟始于一款游戏。
And all of this began with a game.
请看今天的故事。
Please see today's story.
卢元举三母女案。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欢迎打开 X 档案。
Please open the X file.
故事发生在韩国首尔卢园区的中西洞。
The story takes place in the middle of Seoul's Cheongdong, in the area of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Lush Park.
2021年3月25号晚上8点左右啊。
Around 8:00 p.m. on March 25, 2021.
当地警方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The local police received a call for help.
打电话的是一个年轻女孩。
The caller was a young girl.
她说自己的朋友朴某啊，已经整整两天没有任何消息了。
She said that her friend Park had not been heard from for 2 days.
电话不接。
No answer on the phone.
短信不回，社交。
No reply to social media messages.
媒体上一片死寂。
The media is silent.
那按理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
Therefore, a young woman in her 20s
偶尔两天不联系也正常对
It's normal to not contact each other every 2 days.
对吧
Right.
但报案说了
However, the complainant said
他知道朴某是跟母亲和妹妹一起住的。
He knew that Mr. Park was living with his mother and sister.
他就挨个打。
He would beat them one by one.
结果
Result
一家三口啊，集体人间蒸发。
A family of three disappeared mysteriously.
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He became more and more uneasy.
赶紧拨了报警电话。
Call the police immediately.
警员根据报案人提供的地址呢
，Based on the address provided by the informant，
很快就赶到了中西洞的一栋公寓楼。
I quickly arrived at the apartment buil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三母女住的地方，到了门口啊
，The three daughters lived in a house that was right up to the doorstep。
他们先是敲门
，They first knocked on the door，
没有任何回应。
No response.
警方呢，当场决定破门。门被撞开后啊
，The police, upon seeing the door being kicked open,
这屋子里的灯是灭的。
The lights in this room are off.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The curtains are tightly closed.
但空气里啊，弥漫着一股味道。
But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a smell.
在场的警员呢，几乎同时意识到一件事。
The officers present almost simultaneously realized one thing.
这屋子里有人死了。
There is a dead person in this house.
灯打开后呢
？What happens when the light is turned on?
果然，这房间里啊有三具尸体，全是女性，一个中年女子，两个年轻的女孩。法医后来确认，他们的死亡时间呢，大约是在两天前。但让警员真正愣住的不是这三具尸体，是第四个人。在这间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公寓里啊，警员还发现了一个活人，一个男的，20岁出头，颈部、腹部和手腕上都有刀伤，但伤口呢都不深。到这里呢，也许你会想，这男的也许是这起悲剧中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但警员接下来发现的东西，直接改变了整个调查方向。屋子里冰箱的门啊，虚掩着，没关严实。餐桌上摆着吃剩的饭菜，旁边扔着喝空的牛奶盒，垃圾桶里还有几个啤酒罐。各位，这意味着什么呢？ 三个人啊，两天前就死了，尸体就在那儿，而这男的呢，在这间屋子里，饭该吃吃，觉该睡睡，三具尸体就在他几步之外。那问题来了，这男的是谁呢？他跟这一家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啊，咱们得先来搞清楚这屋子里的人都是谁。先说三名死者，家里的大女儿叫朴某，时年25岁，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她妹妹时年22岁，刚刚踏入社会。还有他们的母亲时年59岁。那女孩的父亲啊，20年前就过世了。从那以后，母亲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母女三人相依为命，挤在一套不算大的公寓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没有大富大贵的生活，只是一座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单亲家庭。那现场那个男的呢，他叫金泰贤，时年24岁，住在江南区。注意这个地理位置啊，男子住在江南区，那他怎么出现在案发地卢园区呢？在最初的调查中啊，金泰贤是这么跟警察说的，他跟死者朴某，也就是那个大女儿，有一些感情上的冲突。为了确认这层关系啊，警方先是走访了金泰贤的社交圈子，结果发现金泰贤跟谁都是这么说的，他跟朴某之间有感情上的冲突。那这层关系呢，在案件刚曝光的时候啊，几乎是主导了所有人的判断方向。听到感情冲突这四个字嘛，大家自然就会想，他们之间肯定有过什么，可能交往过，可能暧昧过，后来闹掰了，男的不甘心就开始纠缠，最后走向极端，这是最自然最符合直觉的推测，对吧？但警方后来找到了死者朴某身边的朋友，这些朋友听到感情冲突这四个字之后啊，反应出奇的一致，他们说朴某啊根本就没有男朋友，哪来的感情冲突呢？两边的说法呢完全对不上。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金泰贤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朴某的家里呢？一切啊，得从一款游戏说起，英雄联盟。2020年11月份前后，金泰贤在这款游戏里认识了朴某。那玩过这款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团队作战，队友之间呢需要不停的沟通配合，打得好了自然就熟了，熟了呢就开始聊点游戏以外的事了。也就是这样，金泰贤跟朴某呢就加了联系方式，偶尔也会语音通话。金泰贤有时候啊就跟朴某说自己过得不太好，压力大，心情很低落，朴某呢就会安慰他几句。那这种事啊对朴某来说再正常不过了。朴某身边的人说呀，他对谁都是这样的，但金泰贤不这么想，他认定朴某对他有好感。各位注意啊，这就是整个悲剧的起点。一个人觉得我们已经开始了，另一个人觉得我只是在做朋友该做的事啊。两个人对同一段关系的理解从第一天起就不在同一个频道上。2021年1月份，两个人第一次线下见面是在一间网吧打了一场游戏，之后呢又单独见了一次，还是打游戏，顺便一块吃了顿饭。第三次啊是四个人的聚会，朴某、金泰贤加上两个游戏里认识的共同好友。饭局上呢一开始气氛还不错，几个年轻人有说有笑的聊游戏聊生活，挺正常的一顿饭。但中途呢出事了，朴某啊跟在场的另一个男性朋友聊天，两个人呀开了几句玩笑，就是那种朋友之间啊再正常不过的互动了。在座其他人呢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金泰贤看到这一幕呢脸色瞬间就变了。他愤怒的原因只有一个，朴某对别人表现出了跟对他一样的友善举动，你对我笑过，现在你对别人也有说有笑，就因为这他开始挑衅，开始闹了，场面一度非常难看，那顿饭呢不欢而散。散场之后啊，发生了一件事，朴某跟在场的其他人呢集体把金泰贤拉黑了。这不是朴某一个人的决定啊，是在场每一个人的一致反应，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啊不对劲，得离他远一点。说实话，对大多数人来说呢，被一个总共只见过三次面的人拉黑，连失恋都算不上，顶多算一次不愉快的社交经历，翻篇就完了。但金泰贤呀不是大多数人，他没有接受这个结果，不但没有接受，他的脑子里啊还自动运转着一套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逻辑。后来警方审讯的时候啊，问了他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和死者朴某到底是什么关系？金泰贤说潜在恋人。警员就这问了，什么是潜在恋人？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呢？金泰贤说了三件事。第一，他在我生日的时候送了我文化商品券。第二，我们单独喝过一次酒。第三，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哭了，他握住了我的手安慰我。说完他反问了警员一句，这不是恋人关系是什么呢？警员就说了，朋友之间也会这么做，你不知道吗？金泰贤说我们不一样。可警员从朴某的社交圈了解到的是啊， 朴某对谁都这样。但在金泰贤的解码系统里啊，送了商品券就等于表白了，喝过一次酒等于约会，手碰了一下就等于确定关系了。朴某对所有人都会有的友善呢，被他翻译成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特殊信号。在他脑子里啊，朴某已经是他的人了。警方后来经过多方调查呀，证实了一个事实。朴某和金泰贤之间呢，从来没有过恋爱关系，从头到尾一切只存在于金泰贤一个人的想象里。而现在呢，朴某拉黑了他。那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被拉黑了，难受归难受，但事情到此为止，各走各的呗。可在金泰贤的世界里啊，这叫背叛。他在审讯中啊是这么说的，他切断了联系，不接我电话，也不愿意见我，我觉得被背叛了。时间越久，这心里的郁结和愤怒就越大。而从被拉黑的那一刻呢，金泰贤就开始行动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呢，是想办法找到朴某的家庭住址。可问题是，所有正常的联系渠道呢，已经被彻底切断了。电话号码拉黑了，社交账号屏蔽了，游戏里也联系不上。但他不死心啊，他把之前跟朴某的所有聊天记录啊，从头翻到尾，一条条的过。然后啊，他找到了一张截图。当时呢，可能聊到网购了，朴某随手截了一张快递配送信息发了过去。就是一个再随意不过的动作了，估计发完就忘了。但那张截图上啊，有一个致命的信息，收件地址。就这样，一条随手发出的截图呢，暴露了家庭地址。2021年1月底，被拉黑大约两周后啊，金泰贤第一次出现在了朴某的住所附近。他在楼下等了将近8个小时，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晚上9点半，直到朴某回家，两个人在楼下碰了面。朴某看到他的那一刻呀，没有含糊，没有客套，严正的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也不要再联系我，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聊的。那话说到这份上，态度已经明确到不能再明确了。那任何一个具备正常理解能力的人呢，听到这番话，哪怕心里再不舒服，也知道这事儿啊到头了。但金泰贤没有停。从那之后呢，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朴某家附近，隔三差五就来。朴某啊，把他手机号拉黑了，他就用公用电话打。朴某不接陌生号码，他就借别人的手机发短信。朴某不回信息，他就直接楼下等，等到碰面为止。朴某跟朋友倾诉啊，他实在没办法，只能换了手机号。每次回家呢，都要提前绕一大圈，远远的先确认那人不在楼下，才敢进自己的家门。朴某给金泰贤起了个代号，黑色羽绒服。因为这个人每次出现的时候，穿的都是同一件黑色羽绒服。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对金泰贤大喊一声，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朴某还明确警告过金泰贤，再这样下去他会报警。但金泰贤呢，完全无视这句话。朴某这边啊，能做的事情他基本全做了，拉黑、换号码、绕路、回家、当面拒绝、严厉警告。但金泰贤呢，他把这些解读成了他还在跟我闹别扭呢。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会问，那朴某为什么不直接报警呢？这个问题呢，恰恰是整个案子里最让人无力的地方。2021年3月的韩国呀，跟踪骚扰这个行为呢，在法律上归类为轻犯罪。就算朴某真的去报警，就算警方受理了，就算证据确凿，走完所有流程，对跟踪者最重的处罚是罚款1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啊，不到600块钱。所以啊，金泰贤对朴某的警告呢，压根就没当回事儿。就这样，从1月底到案发前呢，将近2个月的时间，金泰贤一直没有放下他脑子里那份虚构的感情。被拒绝的愤怒呢，反而在持续的发酵，渐渐的开始朝一个更危险的方向演变。他开始收集信息，这家人的作息规律他摸得一清二楚，谁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来，家里什么时间段没有人，什么时间段只剩一个人。他还知道朴某平时常去哪家网吧。他用2个月的时间把一切都摸清楚了。在动手之前呢，金泰贤还确认了最后一件事，就朴某的调休时间。他把一个平常不用的游戏小号呢翻了出来，改了昵称，伪装成朴某完全不认识的陌生玩家，重新混进了他的游戏世界。先是以一起组队打游戏为由呢搭上了话，聊了几次呢，慢慢建立起了基本的信任。然后在一次闲聊中啊，他随意问了一句，你休息日是哪天？朴某呢毫无防备地回答了3月24和25、啊、就这一句话，金泰贤拿到了他需要的最后一个信息。他选择在3月23动手。为什么偏偏是这天呢？因为接下来24、25呢是朴某的休息日，不用上班。朴某呢不会因为缺勤引起同事注意。这中间啊至少有2天的时间窗口。那时间来到3月23号，也就是案发当天。出发前啊，金泰贤拿出手机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了几个关键词。 大致内容是具体的作案方法和人体要害部位。当天下午五点整，金泰贤出现在了朴某家附近的那家网吧，就是他之前反复踩过点的那一家。监控画面完整记录了他的动线，推门进去找了个位置坐下，没有开电脑，坐了一会儿后呢，进了趟洗手间，出来后又坐了一会儿，大约13分钟后站起来走了出去。他在做最后一次确认，朴某不在这里。监控画面里，他走出网吧后呢，朴某家所在的公寓楼走去，途中他拐进了附近一家超市，从货架上偷了一把刀，直接藏进了衣服里，另外拿了一瓶饮料，用现金结账，装作普通顾客的样子走了出去。下午5点30分，金泰贤站在了朴某家的门口，此刻呢，朴某不在家，他在公司上班呢，母亲也不在家，也在工作呢，整间公寓里只有一个人，22岁的妹妹。金泰贤按下了门铃，妹妹没有开门，隔着门啊问了一句，谁呀？金泰贤装作快递员，说有快递急件，妹妹说放门口就好了。金泰贤啊弯了弯腰，假装把东西放在门口，然后转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脚步声响了几下，越来越远，但走了几步之后啊，他停了，他没有走，他退到了走廊稍远一点的位置呢，贴着墙站住了。这时候他把从超市偷来的刀啊拿了出来，这屋子里的妹妹呢开始觉得不对劲儿，他没有要收的快递啊。他先打电话给母亲问有快递要收吗，母亲说没有，他又发信息给姐姐，姐姐也说没有，两个人都说没有快递，那刚才那个快递是怎么回事呢？妹妹啊犹豫了一下打开了门，金泰贤呢在门打开的一瞬间冲了进去。接下来的画面呢咱们就不描述了，法医报告后来确认妹妹的死因是大量失血，而妹妹连面前这个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她只是那天碰巧在家，碰巧开了门。她的死亡呢在金泰贤的计划里不是目的，是清除障碍。妹妹死后金泰贤没有跑，他在等下一个人回家，等的过程中啊，他做了一件事，他拿起妹妹的手机。这母亲呢之前接到小女儿问快递的电话之后呢有点担心，过几分钟呢发来一条信息问小女儿出去看了吗，见女儿没有回复又发了一条你在干嘛，还是没有回复。金泰贤啊看到这条短信之后呢回了一个字嗯，但母亲的直觉告诉他有点不对，平时那个爱撒娇的小女儿发消息啊从来不会只回一个字的。这期间母亲啊打了7通电话全部没有人接。晚上10点30分，母亲推开了家门，金泰贤已经在门后啊等着他了。母亲毫无防备就这样死在了自家的房子里。金泰贤继续等，晚上11点30分，朴某回来了。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到家呢？根据朴某朋友提供的信息啊，他那段时间呢总是很晚才回家，因为他在绕路，他在躲，他每天下班之后啊都要提前远处观察，确认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人呢不在楼下才敢上楼。那天晚上啊楼下没有黑色羽绒服，因为那个人不在楼下，他在楼上朴某的家里。那警方根据现场的痕迹和金泰贤的供述啊还原了当时的情况。朴某打开门走进家，他看到了金泰贤，看到了他身上的血以及他手里的刀。朴某强忍着没有尖叫，他问刀是怎么回事，家人呢，他们去哪儿了。金泰贤说把他们送走了。朴某提出我们叫救护车吧，金泰贤拒绝了。朴某继续追问其他问题，金泰贤不再说话了，就那么沉默着看着他。金泰贤呢接下来先夺走了朴某的手机，切断了他和外界的联系。那根据警方的还原呢，朴某在那种极限状态下呀跟金泰贤周旋了20多分钟，后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肢体搏斗，朴某拼死反抗，但最终还是被金泰贤杀害。6个小时，3条人命，一个母亲独自撑了20年的家呀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杀害朴某之后呢，金泰贤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逃跑，他拿起朴某的手机啊打开了聊天软件，找到了和自己共同认识的那几个人的聊天记录，然后一条条往上翻。他在找什么呢？那些把他拉黑的人啊在背后是怎么说他的，他们跟朴某之间到底聊了什么关于他的话，有没有骂他，有没有笑话他，有没有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议论他。看完之后他把这些联系人全部屏蔽，然后又打开朴某其他的社交账号，在好友列表里啊跟自己有关联的人一个个的删除拉黑。也就是说啊，他在用死者的手机帮死者断绝和那些人的关系。做完这些之后呢，他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冰箱拿了牛奶，开了啤酒，然后在深夜的某个时间点他拿起作案的那把刀试图轻生，随后失去了意识。第二天下午他醒了过来，醒来之后啊吃了点东西又试图轻生，两次呢都没有致命。 之后他反复的清醒和昏迷之间来回，一直到3月25号晚上，朴某的朋友报了警，警方破门而入，发现他躺在朴某的尸体旁边，紧挨着他。随后呢，金某被送往医院，在康复后4月4号警方正式执行了逮捕，金泰贤承认了全部罪行。案发后啊，警方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背景调查，他们发现啊，这不是金泰贤的第一次。金泰贤1996年出生，家里兄弟两个，他是老大。年幼时啊，父母离了婚，离婚之后他跟了母亲搬到了首尔江南区的一间半地下室。他读完了高中后呢，就辍学了，服完兵役之后呢，也没找到固定的工作，靠打零工过日子。他在一家网吧当过店员，那家网吧的老板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看这孩子退伍之后也没着落，就好心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在店里帮忙管吃管住。后来发现金泰贤偷了他几次现金，前前后后加起来呢有几十万韩元。老板念在他年轻啊，就没有报警。那这还没完，案发之前啊，金泰贤有过三次犯罪前科。第一次是2015年对一名女性发送性侮辱言论，处罚结果呢是罚款30万韩元。第二次是2019年潜入女厕偷窥女性，处罚结果罚款200万韩元。第三次是2020年他用手机录下了自己特殊的声音，反复发送给一名女生进行骚扰，处罚结果呢是罚款200万韩元。三次犯罪，三次呢全部跟性有关，全部都是罚款了事，没有一次被限制人身自由。但这还没完，案发之后啊，有多名证人站了出来，指证金泰贤有跟踪骚扰的历史，而且不只是针对女性。其中有一名被他跟踪过的对象啊，是一个男生，叫李某。李某认识金泰贤的时候啊，金泰贤那时候19岁，对方以哥哥的身份、跟他来往。金泰贤一开始呢，对李某好得不得了。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给李某啊买了一部智能手机，然后每个月替他交话费。李某当时觉得呀，这人对自己真好啊，也没多想。但慢慢的事情开始变味了。金泰贤开始要求李某呢随时回复他的消息，随时报告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跟谁在一起。如果李某没有及时回复呢，金泰贤就会连续发送大量质问的消息。如果李某拒绝跟他见面呀，金泰贤会发来两种照片，一种是血腥的照片，一种是刀具的照片，然后附上一句话，如果你报警或者跟别人说，我就杀掉你全家。现在我们把整条时间线拉起来看，金泰贤呢先用好处绑住你，然后用这份恩情呢建立控制，一旦你试图脱离，就切换成威胁模式，直接亮刀子。加上后面这三起前科记录以及这起灭门案啊，从控制到骚扰到入侵再到杀人，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极端。案发后呢，警方对金泰贤啊做了精神鉴定，结论是他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说白了就是啊，他做的每一个决定，像搜索作案方法、偷刀、踩点、伪装账号、套取信息、选择作案时间等等，这些都说明他拥有完整的认知能力。案发后，有多位犯罪心理学家公开发表了对金泰贤的专业分析。其中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的某位教授说呀，金泰贤表现出的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特征，其中最核心的症状叫关系妄想。简单说就是他的大脑会自动把现实改写成他想要的版本。你对他笑一下，他觉得你喜欢他；你冷落他，他觉得你在考验他；你拉黑他，他觉得你背叛了他。这种人啊，最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呢？他是真的相信自己脑子里的那个版本。你越是解释我们没有关系，他越是觉得你在掩饰对他的感情。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自我循环系统，外部信息进不去，内部逻辑打不破。而且这位教授还说啊，金泰贤在妄想中呢不断累积被害意识，直到这个意识强大到驱动他去实施犯罪行为。2021年4月9号，金泰贤被正式移交检察院。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我可能没办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这一点请见谅。有记者问，你对死者家属有什么想说的吗？金泰贤跪了下来，他说啊，自己每天活着就连呼吸着都觉得自己有很深的罪恶感，他向那些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的所有人表达歉意。有记者问他能不能摘下口罩，金泰贤毫不犹豫地摘了，朝着镜头表情平静。2021年4月27号，检方以五项罪名对金泰贤提起公诉，杀人、盗窃、特殊非法侵入住宅、违反侵犯罪处罚法、侵入信息通讯网络。2021年9月份一审开庭，检方求处死刑。金泰贤的辩护律师啊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被告承认对朴某的杀害是有预谋的，但对妹妹和母亲的杀害呢属于偶发性。金泰贤本人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解释的，说妹妹被控制之后呢还在反抗，声音太大，他怕引起邻居注意，一下子慌了才动的手。 那控方直接拿出了金泰贤最初在审讯中的记录，他之前亲口承认在朴某的住处啊实施犯罪的话呢，不杀他的家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控方坚决认为母亲和妹妹的死呢，绝对不是什么临时起意或偶发性。同年10月12号一审宣判无期徒刑，检方不服提出上诉，他们坚决要求判处死刑，辩方也上诉了。2022年1月19号二审宣判还是无期徒刑，法官表示啊，本案犯行之残忍，判处死刑的理由相当充分，他承认确实该判死刑。但他紧接着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判呢，因为韩国已经超过20年没有执行过死刑了，国际人权组织呢已经将韩国归类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所以最终判处了无期徒刑。2022年4月14号大法院终审驳回双方上诉无期徒刑确定。案件曝光之后呢，要求公开金泰贤身份信息的请愿呢，在不到一周之内突破了25万人签名，韩国方面这才罕见的公开了凶手的真实姓名和相貌。在故事的最后呢，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韩国有一部法律叫跟踪骚扰处罚法，这部法呢最早是在1999年就有议员在国会提出了，之后的22年里呢，这项法案呢不断的提不断的搁置，2021年3月24号这部法律啊终于在国会上通过了。注意这个时间啊，就在法案通过的前一天3月23号朴某一家三口呢已经在那间公寓里死去了。如果这部法律啊早通过哪怕一个月，朴某在被跟踪的时候呢，或许就可以报警，警方就可以对金泰贤发出禁止接近令，但历史呢没有如果。故事是讲完了，但这案子呢跟咱们之前聊过的都不太一样，它让人后怕的地方在于啊，它太日常了。朴某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只是像对待其他朋友一样给予了基本的友善，他拉黑绕路换号码能做的错事都做了，可他偏偏遇上的是一个把善意解读成爱意，把拒绝解读为背叛的极端人格。所以最后呢，也提醒各位，万一真碰上这种纠缠不清的人呀，及时识别危险信号，必要时果断报警求助，保护自身安全啊，永远是第一位。好了，今天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呢，别忘了点赞推荐加关注，这里是 X 档，我们下期再见。
Indeed, there were 3 corpses in the room, all female.